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选播三篇选自第二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的交流稿。学好法是走正修炼道路的根本保证，放下自我，把众生装在心里的第一部分，凭着对大法的正念正信，九天闯出魔窟。最后是一篇大法弟子正念正行的小故事，大法弟子运用功能反制恶警。首先为您播读的是学好法是走正修炼道路的根本保证。我得法已经八年了，在这八年的风风雨雨中，是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我才能走到了今天。经过不断的学法，使我深刻地认识到大法弟子担负着救度众生的伟大使命。今天我将和大家交流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法能破除一切邪恶。1999年720以后，我多次去北京证实法。2000年遭到了非法关押，并被非法判劳教3年。在这之前，我曾不断地背法，并从《理性》这篇经文中悟到了在劳教所里也属于被邪恶带走，应该坚决地予以否定。所以在被送劳教前，慈悲的师父给我演化出心脏不好的表现，这样我只在劳教所里待了一个晚上就被无条件地释放了。几年来，在发资料和面对面讲真相中，也遇到了一些惊险的情况，但都被师父化险为夷了。我从中悟道，在修炼的道路上，无论有多么艰难，只要坚信师父，坚定大法，就都能走过来。二，私心与否定旧势力。师父在2003年11月15日发表了对大法弟子的文章，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的评注。师父让我们去揭露当地的邪恶，可我当时怕心很重，一想到要揭露邪恶，心里就哆嗦。经过深入的学法向内找，我发现了自己存在着下面几个问题。第一，把那个怕认为是自己了，其实它是另外空间的邪恶，它怕被曝光。第二，没能站在法上去认识，而是用人心去认识了，认为揭露邪恶反倒会被加重迫害。第三，没在法理上认识到揭露邪恶是救度众生，我认识到这是很重的私心。这样经过向内找，在法理上清除了怕的物质，就被清理掉了，神的那一面就发挥了作用。所以很快的，我就把几年来所遭受的迫害一一不漏地全部揭露了出来，干扰正实法的邪恶因素就全部被解体了。从这当中我悟到，否定旧势力不是在嘴上说说而已，而是要听师尊的话，真正的去做到，才是真正的否定旧势力，才能真正的走在师父给我们安排的修炼道路上。因为邪恶的迫害是旧势力强加给我们大法弟子的。 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告诉我们，你们也不承认他，堂堂正正的做好，否定他，正念足一些，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他们就不敢干，就都能解决。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正在与您分享第二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的文章，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中来。三，整体意识。几年来，我一直忙着自己去讲真相。有一天，师父借一个同修的嘴点醒了我。我的脑子里一下子想起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话，整体提高，整体升华。我立刻悟到，还有那么多同修没有走出来呢。我一个人发100张传单，如果10个同修去发，那不就是1000张了吗？整体的力量是强大的。我们大法弟子都是法中的一个粒子，而我们又是一个整体，哪一个粒子出现了问题，都会影响到整体。师父不就是等着我们整体提高上来吗？于是我主动地去找其他的同修，和他们在法理上切磋，从个人修炼的状态中走出来，肩负起救度众生的使命。在这个修炼过程中，我自己也从个人的修炼状态中迈了出来。四，不断归正自己，才能走正路。自从九评发表以后，大法弟子在修炼的道路上增添了新的内容，除了叫世人明白大法的真相，还要引导他们去看九评，认清中共恶党的邪恶本质，从而退出这个恶党的一切邪恶组织，真正的让他们得救。经过学法和看九评，使我悟到大法弟子只有救人的份，所以我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以就是为了救人的纯净心态来给人们讲真相，那么和他们就没有了间隔。无论是亲朋好友还是陌生人，他们都是我的亲人，众生都在期盼着我们大法弟子去救度呢。别忘了，师父在经文正念中说，我们是众生得救的仅有的唯一希望。在讲真相的过程中，能够逐渐地修去自己的私心，因为旧宇宙是唯私的，新宇宙是唯他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就是在不断地归正自己，以达到新宇宙的标准。从最近师父的新经文《去人心，志不退》以及走正路中，我悟到，随着正法进程的向前推进，法对大法弟子的要求标准也越来越高了。所以我们要加强学好法，不断地归正自己，一点一滴都要走正，修出大法弟子的威德来，做到师父在精进要旨圣者中所说的怀大志而居小节，这样才能救度更多的众生。师父在经文走正路中说，其实救度众生中包括着个人修炼提高的因素。师父还说，最后的时刻，邪恶的因素会减少，环境会宽松，世上的形势会有变化，要求你们走正的路永远不会变。在走向神的这段最后的路上，我们一定要走正，不要让师父和期盼我们的众生失望。以上是个人的体悟，有不当的地方还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继续为您播送第二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的交流稿。这一次呢，我们将要和您一同分享一篇来自东北的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题目是放下自我，把众生装在心里。 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当我拿起笔写这篇心得体会的时候，正好是我刚刚从强烈执着自我的框框中，从难以化解的冲突、纠葛和矛盾中超脱出来。这一刻，我才感到了师父的无量慈悲在呼唤着那个还在留恋尘世的我，回归，不别停。六年的风雨沧桑，每个大法弟子都是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才走到了今天，然而我自己却又更加体会到师父对弟子的操劳。我是1997年11月得法，那时我和许多大法弟子一样，每天参加集体学法练功，这种集体修炼环境总是能让我看到自己的不足，并在法中不断精进。然而1999年，邪恶对我们修炼人最大的破坏，就是使我们失去了这个修炼的环境。面对大法遭到破坏，面对师父被攻击，我和许多大法弟子一样，走出来上北京正实法，向人们讲清真相。然而那是由于对法的认识不足，主动做好了被抓的准备，后来被非法劳教1年，因当时法理不清，被邪恶的谎言所迷惑，在劳教所曾向邪恶妥协。2001年从劳教所回来后，很长时间才醒悟，即便是那样，师父还是时时刻刻在看护着我，总有一些同修和我在法上交流，并不断鼓励我走出来，参与到整体正式法中。在整体配合中，我从执着自己的项目到更多的想到整体，从害怕担当责任到敢于承担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责任，从执着自己到把众生装在心里，期间历时近3年。这其中我的每一步提高都融入了师父的巨大付出，及同修的正念加持和宽容理解，同时也有许多经验教训，现写出来与同修交流，如有不妥之处，还望大家慈悲指正。不再等靠，勇于承担起自己的责任。2002年，我们地区的资料点遭到大面积的破坏，连看明慧周刊都比较困难。2003年，当地参与正实法工作的同修人数有限，在同修的信任和鼓励下，我开始学电脑。其实在学技术的日子里，我没有摆正心态，没有完全把它当成修炼，而很多时候真的就只把它当成了学技术，所以就更谈不上用正念对待出现的所谓技术问题，大法超常的那一面根本没有体现出来。由于那时每天忙于做事，忽视了静心学法发正念，同时对于当时学电脑产生了畏难情绪，总想趁机逃跑，不想承担责任，嘴里总是以我可能不大适合作为理由，挡住了自己应该提高而没有提高的心性，加之那时连整体的概念还没有，什么事情都是在摸索着往前做，没有任何经验，我想那时的状态可能就是常人在做大法的工作吧。不久，也就是在我学电脑不到3个月，我便被邪恶绑架，但那时可能由于每天都能看到明慧网，在派出所被非法提审的时候，我的第一念是坚决不配合邪恶的任何命令、指使和要求，包括后来在看守所，我坚决否定邪恶对我的迫害并绝食抵制，因为监狱、劳教所绝不是我们大法弟子待的地方，即便我们有漏，也不用旧实力来考验，我们会通过学法向内找而不断修正自己。由于当时在法上的坚定，邪恶预谋将我劳教1年而没有得逞，但那次的迫害对我教训太深刻了，使我真正认识到其实大法没有别的，只有修炼，如果忘记了这个根本，忘记了大法弟子只有同时做好3件事才能提高， 那么就容易被旧的势力钻空子。其实我们做多少大法的工作都不能代替修炼，在做正实法的工作中不断实修自己，提高自己的心性，这是对我们大法弟子基本素质的要求。很多搞技术的同修可能都会深有体会，当我们在法上精进的时候，当我们在矛盾面前把自己当作一个修炼人去对待的时候，来自于技术方面的干扰就会小。自从那次迫害以后，我在心里默默地告诫自己，不是工作，是修炼。在以后的两年多里，当我稍微意识到自己学法不够尽心时，便会稍作调整，不好的状态很快就过去了。我们学法的时候总是和我的机器们一起学习，因为他们也是为法而来的生命。由于平时能够保持静心学法，所以两年来我们的机器运转一直很稳定。当我被非法关押到看守所的时候，那一刻我才知道师父给我安排的路自己不想走，总是想自己拿主意开小差，其实那条路就是我要走的，为什么还要把责任推给别人呢？为什么被迫害之前没有意识到呢？其实还不是那么多放不下的人心，放不下的自我在作怪吗？遭受迫害回来后不久，我和我的机器见面了。这一次见到他们时，我的心情有些激动，我默默地在心里对他们说，过去我没有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从今以后我不会再离开你们了，因为这里是我救度众生的阵地，就是那一念使我坚定地走到了今天。重获自由使我更加珍惜师父给我救人的机会，所以这一次我是主动坐在电脑旁做着正实法的事情。但我的依赖心理很强，技术上我要依赖 A 同修，因为当时我只懂得简单操作，文字上我要依赖 B 同修，因为他的文章写得好，同时我觉得自己很不会表达，说话都是倒装句，所以我每天都在他们后面跟着问一大堆为什么。 A 同修曾善意地提醒过我，有些事情自己想想，其实不用问别人就能得到解决。我心想，那得耽误多少时间，把你会的交给我就够我学一阵儿了。所以为了自己的方便，经常把技术难题都推给 A 同修，占了他很多的时间。有一次他做录像让我在旁边看，以后也学着做，我看得眼花缭乱，心里想太难了，学这个得耽误多少学法的时间，就跟他说，有你会做就行了，我还是干点简单的吧。可谁知道由于我的私心，怕占用自己的学法时间，大法工作项目中的很多事情都落在了 A 的身上。那时我们已经意识到了应该让更多的同修参与进来，所以就在周边帮助建立一些家庭资料点，但由于那时懂技术的人员还很少，所以 A 同修经常会去外地，有时我也跟着去，那么相对来讲我们的学法时间就少了。尤其是 A 同修到后来都不太和我们一起学法，其实那时候我们没有意识到整体的力量，也可能是当时我们的心态也不太纯净，他的状态一直没有改变，后来他被邪恶抓捕，现在仍被非法关押在监狱。同修的被迫害不得不使我在技术这一块独立起来，可是我拿什么独立？当时面对那突如其来的迫害时，那一瞬间不能站在法上，人是很难承受得了的，因为这场迫害不是人对人的迫害，因为以前我养成的等靠心理，不为同修着想，很大程度上给 A 同修造成的正实法工作干不过来，没有时间学法，最后被邪恶抓到了迫害的借口，这使得我难以原谅自己。他的事就是你的事，所以我要尽我的所能为我周围的同修分担。 A 同修被迫害后，我郑重地对 B 同修说，从今天开始 我们将共同承担起责任。以前都是你和 A 同学担责任，而今我也能担起它，我们也将一起面对今后所出现的一切，因为我们是一个整体。那时我才真的感受到了师父讲的什么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责任，明白为什么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是宇宙的第一称号。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一位东北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放下自我，把众生装在心里。以救人为根本，摆正基点，在自己的责任中做好。无论我们承担什么样的工作项目，其实目的只有一点，就是为了救人。怎么样利用各种方式让受谎言蒙蔽的世人明白真相，从什么角度选择真相更能让世人接受，就是我们那时应该思考的问题。随着技术的逐渐成熟和对法理认识上的提高，我们也开始着手编排当地真相。2003年11月，师父对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的评注发表后，一次在农历新年前夕，我们针对当地邪恶的看守所、劳教所的恶人恶行制作了当地真相，其中列举了大量迫害事实，但却缺乏一些大法美好方面的内容。当时有一位同修曾善意指出，在过年的喜庆日子里，我们制作这样一份真相资料能否达到救人的目的，但因为当时我们对这个问题认识不清，固执己见，就匆匆把做好的当地真相发到明慧网。过了几天，当本地真相在明慧发表以后，发现整版的内容除了一条恶人恶报外，全部进行了更换。通过这件事情，我们用法衡量，向内找，认识到揭露邪恶不是最终目的，而是以此来讲清真相，救度众生。那时我们却没有考虑到，当时正是中国的传统节日农历新年，更没有考虑到对方的接受能力。为了让世人能够明白真相，我们就应站在对方的角度上来看待真相资料的选材和内容。为了更好地讲清真相，救度众生，我们根据世人的接受能力制作多种讲真相信件，如给市领导的公开信，给人大代表的公开信，给教育工作者的公开信，致警察的公开信，2004年720给父老乡亲的一封信，给街道主任的劝善信，给迫害大法弟子的社区委员的信，致清洁工人的信等20多种讲真相信件。我们还制作了各种记录迫害、营救同修、曝光邪恶、酷刑展板、有关酒瓶的、大法美好的各种不干胶。当我们看到有的同修制作的不干胶版面很乱，各种颜色搭配令人眼花缭乱，还有的字数很多，字也很小很密，不能使人一目了然，更不能吸引更多的世人观看，也就达不到很好的救度众生的效果。我们从中吸取了经验教训，尽量站在世人能够接受理解的角度来制作各种不干胶。我们还制作了当地的单页真相和当地的真相小册子，并根据季节不同更换版面，根据节假日制作带有假日特点的真相小册子，如中秋特刊、新年特刊等。我们根据目前的政法形势和需要，以救度众生为基点，为了破除阻碍世人了解大法真相的障碍，我们制作了各种有关酒瓶、三退的不干胶， 我们还以正义知识的角度制作了劝家乡的父老乡亲赶紧三退的公开信等，并配以散发各种辅助讲真相的光盘。当时在制作真相光盘的时候，就想起了当初没有珍惜和同修 A 在一起的机会。如果学会制作录像，那么今天很好的素材就不会堆积到现在。那时我想尽办法找同修，希望能够有人把这一项目分担出去，而不是在我这里给耽搁了。可是始终没有找到，也是因为当时做的人还是不多，我就照着学习盘一边学一边操作，那一面发正念求师父加持，因为我想救人。这样神奇般的我就学会了。其实我们只要有救人的愿望，师父什么都能为我们做，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但是我们得有这种坚定的愿望啊。今天在这里，我想对那些有条件学习技术但又没有珍惜摆在自己面前机会的同修说，请不要像我一样把责任和困难留给别人，找到我们位置不要迟疑，可能这一切就是我们应该做的。为了方便讲真相，我们还建立了自己地区的资料库，把每一天网页中的有关本地的内容都按类摘取，把电话归类，例如劳教所、监狱、公安局、各区，因为这样便于我们在需要时及时找到，对制作真相和写各种类型的文章都有好处。其实一个地区的资料制作是源头，为什么邪恶也总想从这方面控制我们呢？因为他们害怕我们通过资料这条线形成整体，因为我们能够把一个消息及时地传递给我们更多同修，并制作相应的真相资料，不干胶，很多同修就会在这件事情上，在自己的环境中去配合。我想，那就是整体，不是都做一件事，而是都在想着如何去救人。所以我个人认为，有些当地的消息我们不能给耽误，哪怕是很短的一句话也不能轻视，因为我们顺着这条线去摸索去追查，一定会有更加详实的资料在等着我们。但是我得主动去搜集，不能像以前一样总是等靠，如果你没有拿来有关详情，那我就等着。我想那还是没有把众生放在心里，因为我们得有救人的紧迫感。还有怎么样让大家共同参与，这是我们目前最需要做的。资料点的遍地开花，使得我们能够有更多的资源去救度众生，但是我们也想让更多的同修掌握如何制作真相不干胶。我们从不帮助别的地区制作真相资料，而是帮助他们学会自己如何制作，因为那就像给你一碗饭，吃完了下回你还会饿，那么我教你如何种地，将来你想吃什么就可以种什么。所以在这方面的交流是很重要的，可能一开始同修会不太理解，但慢慢的他就会明白，当他真的把真相做出来的时候，那一地区得有多少的众生被救度啊。同修制作的不干胶让我帮助看看，我尽量不给改动，只是把它完善，版面上放一些小图案让它看起来更美观，这样同修下一次就会做得更好，慢慢的它不就成熟了吗？我想这就是圆融配合和默默补充吧。各位同修，这一篇来自于东北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放下自我，把众生装在心里，这次就先为您播送到这里。在下次的明慧修炼园地当中，我们将会继续为您播送第二部分。
各位同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接下来为您播出凭着对大法的正念正信九天闯出魔窟。 这件我经历过的事情已经过去好长时间了，本没有打算写出来，但每当我从明慧周刊上看到本周又有多少大法弟子被迫害致死，被酷刑折磨，生命垂危时，真为这些深陷魔窟的同修心痛和着急。于是想起自己曾经经历过一次被邪恶抓捕九天后闯出魔窟的事，回顾事件的整个过程中发现，只要人的观念一出，就给邪恶可乘之机，而处处按照法的要求去做，神的一面清醒理智时，事情就会向好的方向变。今天写出来，想和同修们共同在法上提高。2004年1月，由于一同修被警察盯梢了，我又新租了房子，早上搬进去，下午就出事儿了，原因是手机被监控。14日上午，一个负责协调的同修来了一个电话，把我在什么地方暴露了。我由于人情面子的障碍，明明知道手机里说出地址不对，但在他一再的追问下，还是直接的告诉了他。下午同修的电话直呼我的姓名，就把我是谁全暴露了。电话打过10多分钟，我就被警察抓走了，当然没有任何手续，他们撕开门锁私闯民宅。在车上警察逼问这个那个，我都说不知道。有个恶警说了很多很恶毒的骂人的话，我明知道他在激我，但还是没有守住心性，骂了他一句。恶警一听，气得面目狰狞，拿起一瓶矿泉水就照我头上打来，一阵剧痛，我心里一下子清醒了，师父的一句话打进了我的脑子里，一个心不动能治万动。我感到心很静，脑子很空，我想我是大法弟子啊，我是神不是人，心态要稳，正念要足，要像师父说的那样，一正压百邪，用双眼正视邪恶，令邪恶胆寒。当我这样做的时候，他却轻声地问，我打你，你恨不恨我？我也轻声慢慢地说，你够恶的了。他说，我打别的大法弟子，他们都感谢我给他德，你怎么说我恶？我说，在我这里你听不到这样的话。我告诉你，我们大法弟子虽然善良，但也有威严的一面。刚才你所做的事也是在摆放自己的位置。他问，什么位置？我告诉他，是善恶有报。后来他们把我带到山间一个宾馆，一边一个人架着我拽着手铐往上提，把我的棉袄掀起来盖在头上，往楼上拖。在一片拳打脚踢中，约摸到了3-4楼，把我使劲儿往地上一扔，才把棉袄扯下来。我在剧痛中从地上慢慢爬起来，望着四周一张张鬼脸，我高昂着头，双眼正视着他们，心里默念着正法口诀。他们轮流变着法儿的逼问资料和同修的情况，像演戏似的，这个人不行，出去研究，换个人再来。有的伪善，有的凶狠，有的套近乎，有的用邪语欺骗，有的恐吓我不好好配合，判我6到10年。如果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可就是什么白发人送黑发人等等。我看穿了他们的低劣伎俩，一概不配合。同时，师父转法轮中讲的法在我耳边。等家人走以后，一指那锁头就开了，出去了，那就用铁链子锁上吧。等家人走了以后，一抖搂铁链子就开了。大家知道有封僧封道的，在历史上确实有记载，什么封僧扫秦封道士呀，这个典故很多的。这时我感到手铐从手上脱落下来，掉到手心，恶警看到马上把手铐给我紧了又紧，又继续逼问我， 最后逼问我知道什么。我说，我就知道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第二天又来了个打人最狠的恶警，他叫道，你说。我说，不知道。他冷不防用手掌打我的头部，我眼前一黑，头垂到腹部。等我慢慢抬起头来，用双眼正视他时，他也是两眼盯着我，并用拳头在我面前晃了四次，都碰到我的眼毛了。我还是双眼正视着他，坚持着。他慢慢地把拳头收了回去，而且累得直叫直骂。师尊在经文《正念制止行恶》中讲，在各种迫害中，为了制止迫害，都可以用正念反制恶人，包括用拳脚打学员者。面对邪恶，我体会到用强大的正念正视邪恶时，用觉者的慈悲消融邪恶时，邪恶一定胆寒，邪恶一定被消灭除尽。我在心里对师尊说，师父您放心，我一定处处事事按法的要求做，绝不牵扯一个同修，让更多的同修在外边正实法，救度众生。同时请师父加持我，我一定要闯出去。邪恶见逼问不出东西，只好把我送回本地看守所。在回来的路上，他们对我说，房子是某某租的，是你让他写严正声明，是你说要搞查播的，你还写了流离失所的证明。我一概否认，可是心中却十分诧异。看来哪个大法弟子被抓，也不光是自己修炼有漏，本地区弟子的修炼状态也是有直接关系的。进了看守所的大门，让我在刑拘书上签字，被抓的原因是扰乱社会治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拒签，边走边喊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监室有位大法弟子，我们互相鼓励，互相帮助，切磋交流了在非法关押中怎样做好，如何正念闯出，完成救度众生的使命。因为我有闯出魔窟救度众生的正念，师父就给我演化假象帮助我，其表现就是两天来我吃什么吐什么，还肚子疼，但我并不害怕，我感到师父就在身边。我告诉同事的同修，不管我出现什么状态，你都别怕，不会有事，我没有病，这是师父演化出的假象，是另一种绝食反迫害的形式，我能坚持，这也是我选择的。同修也鼓励我一定要坚持住，怎么悟怎么做，让我们记住师父的正念正行。大觉不畏苦，意志金刚柱，生死无执着，坦荡正法路。各位同修，您现在正在欣赏的文章是凭着对大法的正念正信，九天闯出魔窟，请您继续收听。到了第三天晚上，我开始周身无力，疼痛地抽搐着。我心里没怕，仍然坚持着发正念、背《论语》，向同事的人弘法。同事同修发正念加持我正念闯出，警察怕出事，强制我去医院打针化验。到了第六天，快过年了，市政府来人查看，警察说我是法轮功，市政府的人说他是绝食啊，警察说他还不是，他吃饭吃了就吐。下午拉我去医院检查，医生说是胆里发炎，再发展下去就是肝胆并发炎症，需住院手术。因为无人看护不能住院，又给拉了回来。警察对同事说，我蛔虫死在胆里了，需要手术。到了第七天，我因为没有吃东西，虚得说话的劲儿都没有，心想这样子怎么能行，我一定要保住人身， 这样一想，我就一点一点吃了别人的一个苹果，并给同事的人弘法。警察听说我吃了东西，高兴地放心回家过年了。这时同修与我切磋，说我对身体有执着，当听说要住院，马上想到可以有机会走脱时，产生了欢喜心，因而两次去医院都没有走脱。我一听，认识到自己的怕失去人身的执着，这是人心上来了，念不纯。如果我们心中装的是法，真的放下一切人心，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彻底从心中否定它，坚信师父，坚信法，那就无所不能。我的心性提高上来了，真的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转化。他们对我的事在研究，同事的人回来说我可能保外就医。第八天，值班的人怕我出事，一大早就给我输液。我就像是纸糊的人一样，剩两层皮了，可我心中坚信师父，坚信法的正念不倒。从我学法到现在，法轮时时在我眼前转，很小很小的，这几天来一直在我眼前转，有很多很多，一直鼓励着我。第九天早上，值班的又给我打了一针。九点钟时，是610负责人来给我送保外就医证明，放我出去。出大门时，门卫见我出来说，这门够大的，大年初一早上就放人。就这样，我凭着对师父、对大法的正信正念，通过九天的变相绝食与邪恶的较量，加上外面同修发正念加持闯关的整体配合，终于在第九天早上，我堂堂正正地闯出了魔窟，汇入到正法的大洪流中来。如果自己没有强大的正念，如果没有里面和外面同修们的整体配合，如果没有伟大师尊慈悲的呵护，我一定就像同修梦中看到的那样，按旧势力的安排死在里面了。这真是狂恶四年标，稳堕行不迷，法徒经磨难，重压志不移，师徒不讲情，佛恩化天地，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
大法弟子运用功能反制恶境。下面是一位大陆新学员的故事，写出来希望鼓励那些有怕心不敢走出来讲真相的同修。一位修炼不久的新学员正念足时都是有很大威力的。家住湖北某地的老张是一位今年才开始修炼大法的新学员，得法后他勇猛精进，提高很快，不久就开始外出讲真相，救度众生。有一天，老张正在菜市场给人讲大法真相，被两个警察发现，他们走上前来，其中一个对着老张大吼，你在干什么？老张不慌不忙，理直气壮地说，我在做好事，救人呢。那警察凶巴巴地喊，你再讲，看我用电棍电你。说着就举起电棍指向了老张。老张不惊不怕，正念十足，只听他平静而威严地说了句，电棍电他。话音虽不高，威力却不小，话刚刚一出口，那警察应声倒地。另一警察慌忙上前拉着同伙，老张在师父的呵护下平平安安地回到了家。老张的儿子是警察，得知两个同事的狼狈遭遇后，回家问父亲，你今天用电棍电某某了？老张说，没有啊。儿子奇怪地问，那他为什么倒地上去了？老张说，我就说了一句电棍电他，他就倒了。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次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再会。